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亲爱的朋友，现在是燃亮的一生节目和你见面的时间，我是吴爽，谢谢你的到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一起认识了很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各自的国家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西方宣教士们。近期我们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瑞典宣教士在中国传扬福音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姊妹哈拿在中国的生活起居和福音事工初步稳妥，而在家乡瑞典，一位叫卡尔的小伙子也被神深深呼召到中国云南传福音。从神的呼召到卡尔亲自的行动，他准备了几乎满满十余箱的行李。听听看卡尔都准备了些什么吧。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卡尔询问和他有联系的几个宣教机构，他要去缅甸和中国宣教应该做哪些准备。卡尔得到一份清单，上面列举了大量在热带地区开展工作所需要的物品，卡尔从中选出一些他认为必须要带的东西。拿着列好的清单，卡尔赶到位于胡斯克瓦纳大街的百货商店，店员斯坦纳热情地接待了他。要不要来一打盘子？一共才4.9个克朗，还有6个小碟和一套菜盘，或许你还得买一个装面包的大盒子。卡尔点点头，他看着手中的清单说，来一个热水瓶，一个长柄水勺，一个漏斗，一个汤匙。他一边说，一边根据斯坦纳放到柜台上的东西，在清单上一一地打上勾。根据保留下来的那张1927年10月10日的发票，卡尔买东西的总价是20.33克朗，打折后一共支付了18.30克朗。付过账，卡尔又前往富瑞特开的杂货店，在那里他买了几卷线团、2个刷子、鞋带、2盒大头钉、布袋子、卫生球、一罐沥青、熏蚊虫用的煤油、急需药品和剪刀。他还买了一罐凡士林油、纱布绷带、安全别针、2个温度计、4把牙刷、剃须膏、梳子、杀虫剂、棉球、漱洗桶子、一个便盆、一个带管子的灌肠桶、一张油布、一张帆布、2盏煤油灯以及半升莱沙尔消毒剂、一卷金属制的烟囱管、刷子、鞋子和补鞋的工具。鞋子值60克朗，是这些东西里最贵的。在这里，他一共花了181.40克朗。他直接向工厂订购了一个小铁炉，他在杂货店买的烟囱，工厂会在小铁炉做好后一起送给他。第二天，卡尔又在艾林德五金店买了以下一些东西：一把弧形锯、2把锯条、卷尺、磨刀石、一把撬刀、起子、玻璃刀、 袍子、锤子、钳子、手摇曲柄钻、锉刀、铰链、凿子、斧子，以及做砖瓦活必须的工具。他的购物单还包括把手、20个挂锁、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钩子、图钉、长短不一的钉子、露营用的煤油炉、帆布背包、衣物挂钩、28公升铁皮、5.6公升铁箍、脚托架和套圈。他也买了烹饪用的锅子和平底锅。这一次他总共花了220.83克朗。最后他到西门男装店买了衣服，4件棉大衣、1条吊带裤、6双袜子、手套、1个帽子，总共花费了42.50克朗。去马尔默讲道时，卡尔在安德森的男装店买了1条裤子、马甲、4件衬衫、内衣、腰带和1件西装，花费135克朗。卡尔做了10个木箱子，上面用黑色墨水笔清楚地标上了记号。他把所有东西整整齐齐地放在箱子里，每个箱子里都放上1个信封，里面放着物品的清单。每个箱子大约重30公斤，有点重，但不影响搬运。考虑到长途旅行中行李经常丢失，为了防止物件遗失，他把相同的物件分别放在不同的箱子里。离开瑞典的前一天，卡尔在哥德堡最后一次买东西。他买了一些打字机墨带、文具、个人名片、袖珍字典、一只手表、一副眼镜、一件雨衣、几双手巾、几件衬衣、内衣和领带。他把这些都放在一个他在盐雪平市买的皮旅行袋里，外面用一根皮带紧紧地捆起来。他总共花了136.79克朗，其中包括他乘有轨电车的车票钱1.20克朗。这些详细的购物清单来自卡尔的笔记，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详细地记载了下来。1927年11月5日，卡尔和他的朋友来自海尔新兰省埃斯宾的艾娜·卡尔森结伴前往中国云南。下午的晚些时候，他们乘上开往英国的轮船。没过多久，岛上的瞭望塔和祖国瑞典外围的群岛就从他们眼前慢慢消失。11月11日，他们在利物浦登上了轮船，驶向缅甸仰光。卡尔拿到乘客名单，在前往缅甸的英国宣教士的名字旁打上勾。卡尔和卡尔森都是去缅甸，到那里再前往中国云南。听说这一时期中缅边境的政治局势很动荡，他们还不能确定是否能成行。两人商量好，如果云南去不了，他们就去印度宣教。12月13日晚上，船抵达仰光。第二天早上7点，吃过早饭以后，卡尔和卡尔森立刻前往护照管理局，随身带着他们的行李。几个美国宣教士来迎接他们，并且安排他们去招待所居住。让二人倍感惊喜的是，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从腾冲赶来的安妮·格洛生。安妮最近身体不好，驻巴莫的美国浸信会的一位医生建议他到仰光做专门的检查。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儿见到了来自家乡的朋友。在美国同工的帮助下，卡尔和卡尔森把大件物品交给河运公司运到北方，他们则坐上了北上的火车。沿途风景和瑞典截然不同，从平原农田到深山丛林，这里的植被和花卉都那么的美丽，他们深深陶醉其中。火车在缅甸古城曼德勒做短暂停留，他们下了火车，在附近转了好几个小时，发现这里有一排排的小小竹房，墙体有竹条组成，屋顶是茅草。 卡尔记得在家乡南曼兰省时，他曾用杜松枝条做过篮子，而今天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街上到处都是牛群、山羊和狗，有一头牛居然很悠闲地跨过铁轨，跑到站台上来了。火车到达了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必须换乘轮船，渡过伊格瓦底江。过江后，他们继续坐火车到卡萨，在那里他们乘坐拖轮前往巴莫。12月19日，终于抵达了巴莫，在这里他们第一次清楚地远望中缅边界延绵的山峦以及山巅金色的日出。卡尔和卡尔森暂住在巴莫的美国浸信会办事处，等待行李运达。他们在那里还过了圣诞节。在巴莫，他们遇到了和妈妈一起来到云南宣教的朱迪斯。朱迪斯刚从腾冲赶来巴莫，请医生为他拔掉还没有坏的牙齿，安装假牙。这听起来有一点奇怪，可却是事实。实际上，这是一个预防措施，因为在中国境内根本找不到牙医，即使找得到，起码也得好几个星期。
白昼黑夜，到处火饥饿，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平安动乱，顺利或挫折，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白昼黑夜，到处火饥饿，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平安动乱，顺利或挫折，不住地祷告，不住祷告。寻求你，
寻求你，
必要寻见，叩门的，
叩门的，
主必开门，
主必开门，
清醒祷告，主依然，清醒祷告，
必有神迹围绕他们，
围绕他们。
卡尔和一名叫卡尔森的同乡一起来到了云南，而已然是巴莫福音事工的同工朱迪斯也因着牙疼正好来到了巴莫，他们就这样相逢了。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再会。
感谢，不住感谢。